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Shalom，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平安平安。哎，我们的千月乐又来了，两周和你会面一次。坐在录音室的除了乐意还有
姚倩。
大家好，景月。
大家好。
看来听众朋友好像还是挺喜欢我们的。第一次出场之后呢，玉成就说，哇，看到姚倩牧师的变装，他说相信节目会带给我们一种特别享受的感觉，加上乐意的创意啊，谢谢你啊，还有年轻的景月啊，会带来更实在的礼物。
说我变装了不敢当，其实可能我退休的变装是老顽童。
是吗？我猜他是说你从非常严肃变为也可以开开玩笑，是这样的意思。那景月年轻是没有问题了，肯定是年轻了，
也就只在年龄上占优势了。
让我们更年轻。
对。那海华呢，他说非常体会姚倩牧师的心情，身边的确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是依靠自己的势力或者是一些努力去想得到神的祝福，人际关系也不好，非常认同这跟牧者他讲的信息还有榜样有关系，非常同意景月老师的观点，很希望听十字架的福音应该是注重个人与神的关系，非常认同姚牧师分享说讲道需要平衡啊，真的很难，现在开始会为传道人祷告。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很多非常
同意，
非常
我们也非常同意。这个海华啊，你真的鼓励我们，但是觉得我们教会的生命需要复兴，就是我的祷告。
对对对，我们一起祷告哈。还有依萍，依萍就认同海华的观点，他说体会姚倩牧师的心情，赞同景月老师的看见，对初信者真的要把十字架的救恩讲得清楚，不然信得不清不楚，也觉得我们当牧者的要兼顾信徒的成长啊、团契生活等等，哇，操心啊。
真的是三位听众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你们。
对对对，
非常造句。
那我想问姚倩牧师还有景月，你们觉得自己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吗？
哇，什么叫大场面？要分析一下。
是啊，什么叫大场面？
其实
那迪士尼的烟花。
其实也没有分别，生活就是生活。所谓大场面就是啊，有时候我们神会给我们碰上一些我们想也没有想过的情况而已啦。我不觉得大场面是什么回事。
就是平常心。那今天我们就谈约珥书，约珥书里呢就提到很多大场面，可以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今天我们就选读其中一个。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都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哎，怎么天成老师还不来呢？真是的。
乐意老师报到。
啊，怎么得来了？
嘿嘿，我请天成老师让我来的，这样的话
这样你就可以去穿越，他就可以休假，对不对？
对，你真聪明，我求了他好久他才答应的。
那好吧，我们马上行动。
好，一起穿越。
嘿，乐意老师，你知道我肯定会问你这是啥地方啊。
先不告诉你，先去看看那边那个人吧。
他好像在写东西呢。
哎，我们小声过去看看。
好, 好, 好，
不要走太近哈，以免惊动他。
好好好，
哎，就停在这里吧，不要走太近。
嗯，
哎，你看到他写什么吗？我眼力不好啊，你知道。
啊，我看到了，是希伯来文。
哎，翻译给空中家人听听。
好好好，给我点时间，我来看一下。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婢女，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将有逃脱的人。凡耶和华所召的都在渔民之列。我知道他是谁了。
嘘，先别说，让空中家人来猜猜。哎，我带你去别的地方去看看。
哇，这里人真多，很吵呢，有些人在大声讲话。
你看见他们的样子吗？这些大声讲话的人，哎，好像在赞美神呢。
看样子像是，但真的听不见他们在讲什么，太吵了。哎，另外有一些人好像还很惊讶地看着他们。
对呀，哎，你看你看，有一个男人站起来讲话了。
走走走，我们快走近一点，听听他在说什么。
好的。
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要知道，要侧耳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像你们所想的喝醉了，因为现在才早晨九点钟。这正是借着先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血肉之躯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甚至给我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光荣的日子未到以前。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
啊，我知道了，那个写东西的人是现在这个是
哈哈，全中啊。亲爱的空中家人，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吗？刚才的故事蓝本是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还有使徒行传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那乐意当然是加上一点创作的成分，就写成这故事。然后首先又揭晓哈，当中在故事特意不让你知道的人物是谁呢？故事中在写东西的那个是先知约珥，后来那一个站起来讲话的是彼得。彼得的那个场景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是五旬节，信徒聚集在一起，忽然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语言，吸引了很多从 各国来耶路撒冷敬拜的犹侨，我叫他犹侨哈，大家都惊讶门徒能用他们的母语来讲话。然后彼得就告诉大家，这是旧约先知约珥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所预言的场景哈。那么约珥书那里本意是讲什么的呢？
这个约珥书呢，我们刚刚听乐意介绍呢，经文上文呢，约珥书如果你翻到哪里呢，是谈到约珥呢，他呼召百姓受这个蝗虫侵害后呢，要真诚的悔改。那么这个蝗虫可能是指到军队啊，我们都要解
军队，
军队解军了。那么这个灾祸呢，是提到未来呢，在耶和华的日子将有审判临到的先兆。
就是这个蝗虫的灾害是一个先兆哈。
是，但耶和华应许呢，他会怜悯他的子民，会把土地呢恢复到从前那种的丰盛。然后呢，就看到约珥说，哎，在审判之日来临之前呢，会有神的灵浇灌各类的人，而且伴随着哇，有骑士啊，有天象的异常。另外这个时候呢，求告主名的约珥说就会得救，神的子民会获救，但其他神的子民的那些国家呢，就会受到审判。
这是约珥书的原意哈，也看看使徒行传那个引文，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与约珥书的经文啊，那个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一个比较。我们如果你就是拿着你的圣经这样两段经文来看呢，你会发现不是完全一字不漏的照搬，改动呢也不算很大。主要的改动就包括三方面哈。第一，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那个以后就改为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的末后的日子。彼得这样改动可能是想强调末世的开始啊。那么如果你现在拿着圣经看，你也发现第二点的改动，就是使徒行传二章十八节在引用约珥书二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啊，在描述神的灵浇灌仆人使女之后，他在强调，他说他们要说预言，强调这一句。还有第三个分别，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引述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他呢谈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就停了。但是约珥书三十二节呢，他就会特别谈到神子民获救。那彼得为什么就删除了后面那些他就不讲呢？很可能原因是因为彼得要强调不分种族凡求告主的都得救，不想只是强调神选民的得救，他想强调真的凡求告主名的都得救哈。不过我知道呢，使徒行传这些引文也会带来一些疑惑，对吧？
比较使人感到困惑的是，所引经文当中所描述的这些情况不是全部都在他说话的那一刻发生的。首先当时被圣灵浇灌的未必包括老年少年别人的儿女等等。但这都不难解释，很可能是因为约珥和彼得都是指向所有人，因为经文已经提到凡有血气的。
还有里面提到有异梦异象，都是使徒后来传福音的时候发生的嘛。耶稣当然也行过神迹奇事，在彼得看到圣灵浇灌哈五旬节那一刻也没有发生的嘛。杨牧师，当时没有异梦异象啊，只有方言呢。
对，主要是方言。
还有一个是天象，当时也没有改变了，对吗？杨牧师，
没有。如果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没有提到这个，可能在启示录里面就有。
对对对，所以可能是指向末日主再来的情况哈。所以有释经学者就认为彼得他怎么看呢？他看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个人身上啊，当时那个现象可能是视为约珥上述整个末世预言的应验的一个起步点，一个开始，其他的征兆啊可能就在慢慢的逐一去应验。但是这个圣灵浇灌的场面是约珥所预言的整个预言的一个开端哈，能不能这样说呢？可能彼得是这样想，对吧？
哇，今天我们从约珥书跟使徒行传主要是第二章那个比对呢，乐意跟景月呢，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对我们听众不容易理解？
但是
比较深奥，而且这个也牵涉到旧约 跟新约，那么新约的作者怎么样用旧约的先知啊、等等他们的预言。
有学者认为呢，彼得啊现在这样引用旧约的方式呢，可能是受到当时两约之间，就是耶稣降生之前哈，一个叫困难群体哈，一个信仰群体，他们解读旧约的方法所影响。他们解读旧约的方法呢叫 Pesha， 就是我们翻译为别杀吧哈。别杀这个释经方法是怎么样的，请杨牧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哦，这个呢就是这个两个中间困难群体呢，他们认为自己呢已经活在末世的状况里面，他们对旧约很多话呢就看是预言末世某种的情况。
对，
那么他们中间呢这个群体呢，他们有一些解经的权威，他们就会说，哎呀，看到这些情况呢，那么这个经文就在他们那个末世的情况底下应验了
啊。对，不是哎，我是乐意我解释就算数，而是说有解经的权威，他们认为解经的权威啊，觉得啊，对，旧约这个经文啊，现在就在末世，我们现在某个场景应验了，是他说的才算数啊。从看他们的写作，怎么知道现在是讲这个旧约应验在现在末世这个情况呢？他们有一个套语叫这就是啊，这就是，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写啊某某某现今这个场景，这就是旧约某某某预言所预言的情况啊，他们会这样写的。例如在二章十六节，我们看到彼得他就是用这个词，他就说这就是啊约尔当时所说的什么什么情况啊，所以呢，他们就觉得简单来说就是旧约是有很多预言是指向末世一些情况，而他们现在就活着末世，所以很多那个旧约的预言就在现在这个时刻来应验了，这样。
可能我们今天读经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当我们看到某一处的经文的时候跟末世相关，我们是不是也就立刻套进去我们这个时代的情
况？对
呀、
啊，对呀、啊。我们一听刚才听，可能觉得哎呀，你们今天讲的很深奥、哦，但是你想一想，其实可能你天天也在用别杀，也在用他们的方法。我举个例，例如现在某地方大地震，我们就会说啊，这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地震了。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是不是真的是现在发生这个情况，就是圣经里面某某经节那个应验呢？这个联系呢，就要小心讲。
彼得这样讲，我们可以相信他。为什么？第一，他是使徒；第二，我们相信所有新旧约的作者都是受圣灵感动，神所默示写成了圣经。但是现在正典已经完成了，圣经正典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又是像他们一样有权威呢？真的要非常小心，对吧？
我身边的教会倒没有很常这么讲，这个就跟就是教会带领者的这样一个神学观念可能有关系吧。然后我觉得我们是要小心的是这些人在说这种联系背后的他们的那些隐藏的意图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国外的新闻说啊，末世了，大家都赶紧把钱给我奉献过来，教会会带领你们进天堂
啊、
这个要小心，很多异端就有这种情况了
啊。对，就是真的是原来是别有所图，
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呢，都有教会会这样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战争也好，饥荒也好呢，就说哎，主会来啦，末后的日子来了。其实姚谦觉得呢，这种呢，我们用一个名堂说是对号入座呢，真的要小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说哎，这些就是预言或者说新约发生的使徒所说的经文呢，对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只是没有关系，我们的经文对时局没有交代。但是你要很精准的说，哎，这个一定是这样呢，我就有保留。其实末世论呢，在神学的探讨里面呢，也是比较模糊不清的。
对，
任何专家你他也不可以说，哎呀，这个一定是这个，一定是那
样，只能说是推断，推断这个是。
所以我们的心态应当也说，哎，我们寻求这个事件跟我们的信仰有那个相关的地方，可能有某个情况要停在哪里， 等候神他进一步向我们显示。
而且我觉得神把幕后的事情告诉我们，总的目的也不是要我们去推测什么时候精准的什么时候主再来，而是要我们要敬虔度日嘛。
其实每回呢婚礼啊，我们常常念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嗯，
你没有忘记讲到最后使徒保罗说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嗯，
我们对很多要来的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
嗯，
这个也是我们的圣经，也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所以呢，我的意思说末世论就是属于这一块，
嗯，
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人呢，包括念神学的人呢，也要非常小心。
嗯，景月有什么话要说？
末世论就是应用不好，就是很容易走向极端，
嗯，
异端，
甚至有人利用经文来发财。
是，如果说是对号入座的话，其实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一代人都可以说啊，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天灾啊、人祸啊，就是什么什么。
在末后
启示录十九章第九节下半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
凡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
同来享受故事的盛宴，
同来追求反思带来的成长，
同来盼望幕后的羔羊婚宴。
凡赴羔羊婚宴的有福
才。那段经文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要节啊，就是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那圣灵降临感动我们求告主的名，罗马书十章十四节所说的就是我们要明白未曾听见的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我们是需要去与神同工，把福音传开，让更多人都能求告主的名。所以我就想两位来分享一下，在未来的日子怎么去帮助其他人求告主的名呢？有没有实际的传福音计划呢？
我退休，但是我不敢常常谈退休，很多人反对我退什么休，姚谦你是神的仆人。那么如果你问到我未来什么传福音计划，也没有什么计划。我觉得对我的同代也是老人家了啊，
嗯，
我的邻居啊还没有信主就要多顾念他们了，约他们喝茶了，
嗯，
谈福音了，
哦，
当然我很多以前的同工啊学生啊有机会我多鼓励他们探望他们，
哦，
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门训的一个部分，
哦，所以你的总的方向就是多找人喝茶。
他请我喝茶，我也请他喝茶
啊，多找人喝茶，一边喝一边谈福音。那么景月呢？
我就是对跟我背景类似的这些来香港读书的内地生比较有负担。
嗯，
可能你说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现在可能还没有，只是有一个方向，然后想用文化宣教的这方式去接触他们。你不要把自己的意图表达的那么明显，上来就说我要给你传福音，这肯定不行。首先你要跟他们做朋友嘛，你要先了解他们这个人的性格啊，然后他们的需要啊，用就是让人比较好接受的文化的这种
可能景约的意思是我们说友谊步道，做好朋友。
哦，那为什么叫文化
建立关系
不叫友谊步道？
我可能跟他们切入的那个点是比如说书籍啊，电影啊，
哦，
这个属于文化的范围。
哦，因为他是文青。
对，也有道理。也有道理。
哎，乐意其实也是不是来香港念书的外地生。我最近神给我很多机会跟那些外来生的家长和亲人传福音。哎，不是我故意的，是神开的路。话说我们有一个外来生，他的眼睛做视网膜的手术，非常大的手术。他的爸爸来香港探望他，妈妈后来也来，我们就很尽心的招待他们呐、然后发现哎，他们就对基督徒有很大的改变了、
这
个、那
个
看法。
就是说你做学生工作也要关心到家长。
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不是有意的，而且我现在就真的真心跟他们建立友谊，跟他们做朋友，不是只是当他们是一个传销福音的对象，哪怕他们现在还没有信主，我也是真心跟他们交朋友。结果我跟一个女学生的家长，那个她的妈妈现在真的成了朋友。她说她现在觉得基督徒很好，但是她在挣扎要不要信耶稣，我就为她祷告，我没有催逼她。
成功的案例。
还没有信耶稣啊，不能说成功。
他没有信主不表示我们的做法，我们的目标我们放弃嘛，这个是最重要。
我有一点想补充的，就是我们不管跟谁传福音，一定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
传销的对象，
一个物品。
对对对，
好像
如果你过分目标导向呢，就会传福音的人呢就会落在这种的试探里面。
对，
所以我同意啊，我们说福音是整全的福音，对一个整全的人要互相配合的。
对，真的为了爱他，想他得到人生最大的好处，把福音传给他，不是为了满足我要那个营销目标。
故事
精彩，
哇，
话题
贴地、
分享
掏心，
就这些吗？
还有还有，形式
互动、
创意
无穷。
故事新天空，3月31号起，在益友电台逢周六周日，在网站和同行频道逢周一周二，
和你听说写演评印故事，
一起开拓
心灵天空。
听众家人，呼吁您来回应今天的主题，分享您最近领人归主、求告主名的计划。
对呀、等着你的回应。哎，我觉得两位哈，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气氛还不错哈。看来我们越来越有默契了。也谢谢我们亲爱的空中家人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景月，
拜拜，
再见。
一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一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